其实忙碌跟盲目这两个发音都很像，其实火起来的特性也很像，对不对？哦，忙啊忙啊忙啊，忙到最后其实我们很容易就盲目了。而在盲目的里面，我们把主耶稣告诉我们啊不可以少的事情，我们可能就少掉了。啊，我们那些必走坏的事情，我们可能整个心都在这些事情上，忘记了去追求那个不能朽坏的事情。那以前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一次在客厅里面突然大哭起来，妈妈赶快跑到客厅去看他怎么回事，然后就发现这个小孩子的手呢，伸进了一个传家之宝，一个古董的花瓶里面，手进去以后出不来，在那边大哭啊，一直拉都拉不出来，那我们怎么办？这个妈妈就急得倒肥带水啊，帮忙啊，怎么弄也不行，叫爸爸来也是一样哈，不管肥皂水，不管撒一点油，通通都出不来，这事怎么办？打破它哈，我们都讲得容易哈，因为那个花瓶不是我们的，你要想想看，你这个花瓶一打破的话，你可能这个Orlando 好几栋最高级的华宅，或者浦东十几栋的华宅就没有了。你一直省吃俭用舍不得买的车也就没有了，但是孩子哭成那个样子，父母亲只好狠下心来哈，就啪一下把那个古董花瓶给打破了，这个小孩子的手终于出来，出来的时候呢，小孩子的拳头紧握着，哎呀，爸爸妈妈就在想，你为什么不松掉呢？你松掉的话不就可以出来了吗？那就很好奇给他打开来一看哈，里面是一毛钱，因为是一毛钱，一个小孩子他没有价值观念，他就知道这是好的他就抓着，而在他抓在他坚持的里面，就让他们家里面一个传家之宝，一个这样子就算不是价值连城也是不得了的一个宝贝，就这样子给毁掉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生活，我们真的是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空去用圣经的价值观，我们慢慢也忽略了什么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最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就在这里应付我们周围所有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忙着我们生活的角色，那个说不尽的角色，一个又一个的角色，然后我们也在这里随手看见什么好我们就抓什么。弟兄姊妹，就在这样子的忙碌的生活中，其实就像我说的，忙碌跟盲目根本就是一线之隔而已，我们的生活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真的时间说过去就过去了。刚才在路上跟这个接我们的弟兄在这里交通的时候，他来到美国已经快40年，我们来到美国转眼快30年那回想30年前提着行李箱踏进美国那副傻样，都还记得清清楚楚的，转眼之间30年过去了。哎呀，弟兄姊妹啊，其实在转眼之间这一生也就差不多了你看我在那边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认识的弟兄姊妹、同事、邻居认识的人、听到的人在这30-40岁的年龄里面走掉的，在我这过去20多年起码有50个人，就是这么年轻，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的环境里面，他说走他就走了。那弟兄姊妹，在我们去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不晓得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所追求的东西能够这么清楚的我们在这里肯定的来得到它，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坦然的。也就是我们要用以斯拉距离心理记交通神的百姓，他们被掳，然后他们怎么样子有一般的人，他们不甘心活在巴比伦，他们不甘心在巴比伦那个繁华的世界里面，他们被腐化，他们被同化，而以至于他们的生活跟世人是没有两样的别人吃什么他们吃什么，别人追求什么他们追求什么，别人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的价值观也是什么别人生活的模式是什么他们也是什么。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警觉一点，看看今天你我自己的生活，其实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跟这个世代其实是完全随着潮流而去，我们需要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觉醒知道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被神复兴起来，让我们是活在神的旨意中，让我们活着是为了要得着神给我们的上宝让我们活着是要能够活出我这个人被神创造那最大的价值， 光只是我们个人要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也不光只是我们个人要从伤痛里面得到安慰，也不光我们是个人要从一些的软弱疾病的里面，肉身的心灵的我们要得到医治。弟兄姊妹，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在积极的里面活在神荣耀的旨意中，在积极的里面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啊，也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预备那全备的祝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心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盼望。当我们要讲归回，我们就必须知道什么叫做被掳，因为我们被掳，所以我们需要归回。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要讲归回、重建与复兴的时候，我今天晚上就稍微交通一点点就好哈，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子 realize， 要体会到，要察觉到，到底我这个人今天在主的面前是不是活在被掳的里面。什么叫做被掳？被掳就是被掳去，我们不再自由了，不再自由。那一个基督徒不自由，不是说像世人所说的我不能够去做我想要做的事，真自由是该做的事我们可以去做而且做得到，真自由是不该做的事情我可以不去做而且我能够有力量拒绝它。今天世界上的年轻人说我要追求自由，我要追求自由，他只是想说是随心所欲，我要想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那弟兄姊妹，那其实不是真自由哈。今天多少的人活在罪恶的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自由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希望了解说，在旧造的人，一个从亚当继承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本身的生命就是一个被掳的生命。今天放眼望去，我们周围的朋友啊、同事，甚至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甚至在更进一步说，可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个被掳的经历、被掳的实际，可能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事情啊。也可能是一个罪恶在这里挟制着我们，可能是一个肉体的情一个性情在这里，我们不能够胜过它。可能是我们的思想，可能是我们里面不肯饶恕的情感，或是苦毒啊，或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习惯，我们胜不过去。其实很多的角度都讲到人的被掳。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个于师母，那时候是至少27年前哈 我们在旧金山，美国旧金山这个上班的时候，有一天下班，我们在旧金山那个最大的一条比较热闹的一条街叫 Market Street 啊。我们下了班以后，我们两个在那里走路，路边有一些homeless people， 就突然呢，我们就经过看见一个喝醉酒的人哈，那路上有很多喝醉酒的homeless people， 其实很爱喝酒啊。那我看见他那个酒瓶已经都这样子都喝不出来了哈，然后他那个酒瓶就一下子就他就心情很 frustrated 的就往那个床地上碰一敲，那个瓶子就碎掉了。然后他就再捡一块碎玻璃起来这样捡一下，你就知道那个价值。这是一个被捆绑的人，一个被捆绑的人。有人说英国人其实是很爱抽烟哈，但是英国人有一个生活的俗语，他说你每抽一根烟，就好像在你的棺材上钉了一根钉子，就是要提醒人说不可以随便抽烟。可是你就发现英国人抽烟其实抽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这个马克吐温也曾经说过，他说他戒烟是太简单的一件事情，他说我这个人戒烟已经戒了几百次了，太容易的事情。你就知道你这一立志行善由得你，而你行出来由不得自己。那这就说到我们旧造生命被掳的情形，你是一个受辖制的人，你不是一个真正得到释放、得到真自由的人。弟兄姊妹，今天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现象？在我们加州湾区十几年前有一个财主哈，他去世之前，他是因为咽喉癌，他抽烟抽太多了，到最后医生检查出是咽喉癌，在他这边都开了一个孔，已经凿了一个洞，是这样子帮他通气的，他还是一样把香烟插在这个洞上，你知道吗？没有办法，通通都说到人没有办法。那今天也许烟跟酒在我们身上不是这样，
可是可能有别的事情。尤其在现代，我刚才说到这个网络的发展啊，已经深入到每一个生活的层面，每一个年龄的层次啊。你看，连我的老父亲已经都85岁了，啊，他用的电脑的设备比我们这些 high tech 人用的还多哈。啊，又有电脑，又有 scanner， 又有 printer， 然后他给老朋友写信，写完信就用电脑发出去，哇，他这个85岁他一样用电脑。现在的小孩子几岁就在用电脑讲，对不对？那你那从电脑这样子进步到人的生活以来，我很多时候我到各地去会后，常常都有弟兄来跟我讲，他说弟兄，我到底该怎么办？那个网络的事情让他出不来。那也甚至连那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站着很重要服侍的人，啊，你听到他们讲的时候，一面讲一面流泪，我看着真的心里面心疼啊，真的。为了处理在神儿女们身上的这些瑕疵，你里面愤怒，而且里面又心疼，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啊！这个仇敌全面性的在这里掳掠他的儿女。有的人可能是思想，你们就是不能饶恕人；有的人思想就是永远想 negative 的，他永远都是朝坏的地方想，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担心。啊，没有办法去克服自己里面的害怕，啊，好像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就让他寝食难安，啊，他天天就被恐惧、被担心、被忧虑抓住。就是因为这都说到我们是一个天然人的生命，是活在一种被掳的情形。啊，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没有察觉到自己被掳，我们就不会想到我要得到归回、得到释放。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当我们这次特会讲这个题目的时候，说老实话，我里面还蛮感动，大家放弃的假期愿意来听，因为这个题目说老实话是蛮严肃的一个题目。那现代的人比较喜欢听一些蒙福啦、蒙爱啦、喜乐啦，就是朝正面去。但是我相信神真正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拯救和释放，一定是要从生命里面来的，绝对不是只是一个表面的经历和释放。啊，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回到起初，带回到我们生命最深的问题，让我们知道一切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而借着耶稣基督来真正的医治我们，来复兴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承认或是不知道自己被掳，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不会想到要归回。那第二件事情，如果我们里面不是真正的认识到神的爱，我们里面就不敢归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为着自己的软弱跌倒，会犯这样子的罪，我们不敢再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真正是神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我们真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一个何等绝对完全彻底的救赎，他不光只是完成一件救赎的工作，而是他把他所有的爱在十字架的里面向我们完全表明。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爱，我们就会在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里面只想远离神，不敢回来。其实我们越软弱，我们越需要主。我们失败的越惨，我们越需要立刻回转向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读这些圣经，但是弟兄姊妹回家有空的时候可以读哈。在耶利米书第三章这里三次讲到，那被盗的儿女啊，你们要回来，回来吧。他三次讲到，神借着耶利米发出了一个呼召，说被盗的儿女啊，你们回来，神希望我们回来。他提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他说被盗的儿女们，你们回来，神要宽恕我们所有的罪孽，他不再向我们动怒。换句话说，你不管得罪神有多深，只要我们真心悔改，只要我们真心想要从里面得到释放，只要我们真心回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神愿意赦免我们，这是太宝贵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地上伤到人、得罪人，很多的时候这个苦毒或是这个不饶恕是一辈子的啊。那并不是说我们平白就应该别人应该饶恕我们，因为人跟人之间的饶恕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感谢神，您这么圣洁绝对好的神，他愿意赦免我们。第二件事情，神说被盗的儿女啊归回，他说我要做你们的丈夫。他不光只是赦免我们的罪，还要接纳我们，像丈夫爱妻子一样。讲到神对我们的爱，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第二方面。而第三方面，神说被盗的儿女回来，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神不光只是说愿意赦免我们，神也不光只是说我赦免你们，我愿意接纳你们爱你们，而且神在这里要向我们显出他的全能，他能够医治我们里面被盗的病，来一切捆绑我们叫我们不自由的，不管那个是罪，不管那个是肉体，不管是投递在我们身上任何的瑕疵，弟兄姊妹，神要来医治我们，这是一个何等的福音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边哈，我们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所有旧造的人都需要被更新，需要被释放，需要被重建。我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体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来参加这个聚会之前，在你的里面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我也不知道我们来之前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罪恶借着我们肉体，借着我们软弱的情欲在这里辖制我们。我也不晓得我们在来之前到底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健康不健康，正常不正常。我也不知道我们来之前到底你这个人，你身心灵三方面，你能不能说我是一个健康的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希望主借着这短短的刚才有个弟兄祷告说三天哈，其实我一算也不是，真正时间算起来只剩下一天半了，我礼拜天中午就结束了。弟兄姊妹，我们何等希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真正被主耶稣来医治，我们真正被主耶稣来释放，我们真正被主耶稣来重建。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一开始起来服侍，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啊，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以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而且报告神悦纳人的心灵。因此呢，主耶稣来到地上很重要的 ministry 就是叫被掳的得到释放，叫一切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我们何等希望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听一些道，弟兄姊妹，被掳跟归回不能够把道理来听他，来当作道理听他，听完的话他不过就是一片道理，还一定要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一个真实的拯救，真实的医治，真实的改变，不然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白听了这边的圣经。这是我们这次来心里面最大的一个祷告，最大的一个盼望。我们的话语可以有限，我们的聚会时间可以简短，但是我们希望神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直接 divine encounter， 有一个面对面神跟我们每一个人见面，神来遇见我们。我知道在座有一些福音朋友还没信主的，我也很希望暂时你抛下所有的问题，直接的来体会，来经历到这位神在我们中间，借着他的同在，借着他运行的大能，让我们经历到他可以来释放我们。那第二个，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他是那位最伟大的重建者，他是那位最伟大在我们身上可以来释放我们的那位救主。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重建，得到复兴。那明天早晨也许我就把我今天的下半段跟明天早晨的那一场合在一起那如果弟兄姊妹在时间上许可的话我非常非常鼓励，也建议弟兄姊妹至少把以斯拉读完那离心理系能够尽量读完前五六章最好，好不好？ 后面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时间这么短时间读不了那么多章，能够读完也是大概一心也是最好的。那这样子我在信息上大家也比较容易能够明白啊，能够听得到。Rick Warren 曾经在他的一本书上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也不算小小故事，他只是引用一段话。他说在一本书上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讲章，叫做《为何让青蛙多留一夜》。他的典故是讲到出埃及记，当神借着摩西去将法老把百姓们释放出来，因为神的百姓在埃及做奴工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埃及的督工拿着鞭子在后面鞭他们，天天跟他们要他们该做出来的砖，这个是非常像这个世代的写照好像我们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督工，在公司的老板也好生活的压力也好，这个银行的欠款也好反正我们后面好像有一个债主，有一个督工拿着鞭子在这里鞭我们。那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姊妹讲，他说我们家六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小督工就是一个小鞭子一样在后面鞭着我们我们有说不尽的责任，有很多的时间金钱力量都要耗在上面。当神差遣摩西去叫法老容他的百姓去好侍奉神的时候，法老不肯让他们出来，法老一直挟制他们，所以神借着摩西降了十灾。中间有一个灾呢叫做蛙灾，青蛙。那天青蛙突然进到埃及的全地，到处都是青蛙，你吃饭餐桌上也发现青蛙，你睡觉被窝里面都是青蛙你洗澡的时候青蛙在旁边你做什么事情青蛙都在那里，你稍微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很搅扰人的事情。所以法老受不了了，就把摩西叫进来，他说你只要把青蛙赶走，我让你们出去侍奉神。那摩西问了他一句话，你要什么时候叫我把青蛙赶走？法老说明天这个时候。所以有一篇的讲章，我没有机会找到那篇讲章，它的题目叫做为何让青蛙多住一夜。你知道它的意思吗？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搅扰，如果这件事情让你在这里活在神的审判，活在神的管教下，如果这件事情让你整个人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你为什么不赶快直接的去面对它？你要让它继续停留在你的身上，继续成为你的困扰。弟兄姊妹，如果这次社会里面你跟神的之间的关系出了任何的问题，如果这次来社会里面你自己在家里面跟家人，或者在公司里面跟你的同事，甚至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中间人际的关系出了问题，或者你个人身心灵里面有任何的问题，弟兄姊妹不要再拖延。我们借着这次聚会，我们讲的听的，我们一起都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让这位伟大的医治者、伟大的释放者、伟大的重建者，那位永远爱我们的主，他来亲自医治我们，来重建我们，叫我们这个人要回到起初他造人该有的生活、该有的荣耀、该有的丰富的祝福里面。这是我们的祷告。我想我就停在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晚上一起来到你宝座面前，当我们奉灵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住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这个世代的危机就是我们听了太多的道，但是我们却活不出来。我们知道了太多的真理，但是我们却没有真实自由的来享受这些真理。 主，我们求你借着这一次的聚会，你这么深入的来遇见我们，主，你走到我们生命最深之处，你让我们看见自己，认识自己，像你看见我们一样，好让我们真的是那样子的甘心，那样子的谦卑，也那样子的迫切，我们要来仰望你的救恩。主，我们不甘心再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主，我们也不甘心在你的面前我们是起起伏伏，常常立志行善，行出来却由不得自己。主啊，我们求你来医治我们，来释放我们，叫我们这个人真的从仇敌的手中被释放出来，从自己一切的软弱无助的里面，使我们被释放出来。所以让我们从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情形里面我们能够归回，让我们回到你荣耀的旨意中，让我们回到你造我们那荣耀的目的里，也让我们活在你所赐给我们全备的救恩里。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晚上回去都有一个很好的休息，让我们一早起来我们就愿意在你的宝座面前开始，我们愿意在一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在祭坛面前相会，把我们最深的赞美来归给你。主啊，你为我们分别这一次的聚会，你也分别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可是我们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进到会场，我们也是稍微慢到了一点点哈。那天一进会场的时候，全会场大概十个人到十二个人一组，就整个大会场里面一声一声一声的全在那里祷告，好像大水的声音一样，他们这么迫切的求神来遇见他们，来替他们说话，来这次得着他们。所以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在过去的十二年里面，神让我们有机会进出中国好几次。那有一首诗歌我们也都知道，叫做中国的早晨五点钟。那早晨四点多起来神跟在中国是很不同的事情啊，但是在我们海外这个八点钟七点钟对人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是希望我们既然来到山上，来到耶和华的山上，我们每一次教会办聚会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到，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个特别属灵的祝福等着我们来领受，等着我们来得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怎么来怎么回去，我们来跟回去之间，我们求神在我们身上一定造成一个差距，叫做 delta， 让我们这个人不一样。今天的清醒跟后天下山的时候，我们求主在我们里面带下不同，带下改变，带下医治，带下真正的祝福。所以我希望我们明天早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向主祷告，把我们叫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就把时间交给万弟兄。